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7:1的官民比对中共治理意味着什么？第二个是美国国防部申请700亿美元打伊朗。第三个是南航投诉 C919 客机质量差。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1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都还没上来，对我们提前开播思想准备不足啊。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那么请求国会追加700亿美元的国防拨款，用于伊朗战争以及补充消耗殆尽的武器库存。海格塞斯表示，这场战争的最新预估成本就已经花了多少钱呢？是375亿美元，高于五月份评估的290亿美元。海格塞斯表示，这项估算涵盖了2月28号战争爆发以来的实际支出，以及预计会持续到9月初的相关费用，包括作战行动、装备维护、军人工资开支。他说，随着军事行动的持续，战争成本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6月份发布的报告评估，伊朗战争总成本大概是400亿美元。那么其中就包括美军基地受损造成的22亿到51亿美元的损失。那么近期美伊冲突进一步的升级，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了3名美军士兵的死亡，其中2人在约旦的空军基地遭导弹击中营房身亡。那么另外有一个人是在伊拉克处理被击落的伊朗攻击无人机时候因为排爆作业死亡。在听证会上，议员就追问国防部，你如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海格塞斯表示，美军正在通过代号自由计划的护航行动，协助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累计已经有4亿到5亿桶石油经由护航运输。不过自停火协议破裂以来，伊朗多次袭击商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量明显下降。美国则重新的封锁了伊朗的港口，试图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进一步的施压伊朗的经济。这是头条新闻。那么二条新闻是日经新闻报道，伊朗战争不仅威胁全球能源供应，也暴露出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面临重大风险。伊朗最近公开提出，应当控制波斯湾海底光缆，并且向使用这些光缆的外国科技公司收费。那么海底光缆正在逐渐成为新的战略博弈的对象。那么海底光缆承载着全球 99% 的国际通讯和互联网数据传输。目前全球大概有500条海底光缆，其中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量的这个线路是经过波斯湾和红海。那么英国卫报估计，全球 17% 的互联网流量是经过红海。那么卡塔尔电讯公司表示，大概有 30% 的全球数据流量是经过中东地区。这意味着中东不仅仅是全球能源运输中心，也是全球数字经济的重要枢纽。如果中东的海底光缆遭到破坏，将会影响它的影响将会远远超出中东地区。2024年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船只，那么曾经就导致了3条海底光缆中断。非洲有些国家的互联网速度明显下降，一些国际通讯受到影响。那么随着人工智能加快的发展，全球数据流量持续的增长，国际社会对海底光缆的依赖也越来越高。但地缘政治冲突正在增加海底光缆的建设和维护的风险。那么今年3月，彭博社报道说，由于伊朗局势恶化， 抱歉，法国的阿尔卡特海底网络公司向客户发布了不可抗力的声明。 Meta 也停止了一部分中东和非洲海底光缆的项目。另一方面，日本 NEC 目前占全球海底光缆设计、制造和铺设市场 20% 以上。 NEC 啊，日本它本来是计划要扩大到 35%、啊，不过呢，全球能够铺设和维修海底光缆的专用作业船只只有60艘。一旦光缆在冲突地区受损，维修就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甚至有可能因为安全原因无法展开。那么今年5月，新加坡、英国、卡塔尔17个国家签署了海底光缆安全框架协议，要利用军舰、无人潜航器加强监测和保护海底光缆。抱歉。那么海底光缆已经成为这个能源管道和航运通道之后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基础设施。那么未来大国竞争不仅仅发生在海上，海上的航道啊，能源的运输线会延伸到哪里？海底的光缆。抱歉，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中欧的贸易摩擦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加美财经报道，过去几年中欧贸易争端主要集中在电动汽车、光伏等个别行业，那现在逐渐扩大到产业政策、市场开放、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安全等更广泛的领域。那7月21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代表团，他说中欧应该避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避免正常经贸往来泛安全化，希望能够推动双边贸易实现向上动态平衡。那几乎同时，法国和德国宣布将会协调对话贸易政策，那计划是9月份提出联合线路图，加强欧盟贸易防卫措施，应对中国商品大量进入欧洲市场的局面。那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还有就是产业补贴政策。欧盟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融资的支持和大规模的产能，在电动汽车、钢铁、化工、机械设备形成了一个价格优势，冲击欧洲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则表示对欧洲的贸易顺差来自国际分工，不存在违规补贴的优势。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扩大到了3599亿欧元，创历史新高。欧盟从中国进口了5595亿欧元的商品，增长 6.4%， 对中国出口只有1995亿欧元，同比下降 6.5%。 那为了缩小贸易失衡，欧盟已经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关税，并且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大型的医疗设备政府采购，同时加强对稀土供应链风险的准备工作。最大的变化来自德国，德国过去一直反对采取激烈的贸易措施，但是随着德国经济低迷，它的汽车产业在裁员以及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德国开始和法国靠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尔茨日前都说他们已经对华贸易政策达成高度一致，希望欧盟建立更快的启动这个贸易保护措施。那么目前中欧已经启动了新的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围绕着市场准入、出口管制、知识产权等议题展开谈判，但是双方对于所谓的贸易平衡的理解仍然存在根本分歧。欧洲要求中国减少补贴、开放市场，中国要求欧盟取消关税、投资限制和安全审查。 基本上中欧都不希望发生全面的贸易战，也不愿意和对方脱钩，但双方不再单纯的从贸易角度来看待彼此，而是越来越把产业竞争、供应链和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所以中欧贸易摩擦进入了一个更加长期、更加全面的新阶段。你像昨天，马克龙跟莫尔斯都谈到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啊。第四条新闻，日经亚洲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内阁7月22号通过了新的年度啊，新一年度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那么这个方针提出要到2024年推动政府和民间大规模的投资，把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国防、能源和造船17个重点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根据规划，日本希望能够实现 GDP 长期保持在1%以上的增长，通胀稳定在2%左右。那日本政府预计，到2040年的财政年度，日本民间资本投资会增加到每年230万亿日元，那名义 GDP 会接近1100万亿日元，比2025的财政年度的669万亿大幅的提高，基本上翻倍了要啊。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基本上叫翻一番的这个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计划到2040年推动政府和民间累计要投资370万亿日元啊，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啊，这些都属于战略产业。那其中，日本特别强调要发展实体人工智能，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和制造业的优势结合，推动各个行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以往不一样，新的政策调整了财政管理的思路。以前日本政府强调基本财政收支平衡，那新的框架更重视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是不是长期下降。那政府还计划设立独立于国这个年度预算之外的叫长期投资基金，通过发行国债支持跨年度的重大投资项目。那么这项政策也引发了市场担忧啊，由于未来投资规模相当大，而且资金来源和偿债的安排也不太明确，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明显的上升。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经济增长没有达到预期，日本财政赤字和债务压力可能进一步的扩大。不过呢，高市早苗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的产业投资重振日本经济，并借此摆脱长期低增长的局面。这项计划最终能不能实现，关键取决于政府投资能不能真正的带动民间投资，提高效率啊，提高生产率，并且实现经济增长，而不是仅仅是靠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关键是要带动民间投资啊。第五条新闻，网上最近流传的一封南方航空机务工程部发给中国商飞公司的投诉函啊，这个投诉函，这个南航给商飞啊一个投诉函，投诉函指出，南方航空新接收了2架 C919 客机。在投入商业运行之后，短时间之内连续出现多项故障，涉及航电系统、飞行控制、燃油系统、环境控制、机体结构等关键系统。投诉函指出，新飞机交付质量没有达到预期啊，已经影响航班的正常运行，并且对民航运行安全构成严重的挑战。投诉函要求商飞立刻制定整改方案。投诉函说，编号 B659F 的 C919 客机投入运行只有13个小时，就先后出现了 TCP 调谐控制器控制面板闪烁、远程电子组件故障以及大翼缝 啊，这个翼倾斜传感器故障，结果导致航班延误。另外一架叫 B658N 的 C919 客机交付之后，相继出现了左右大翼干舱漏油啊，那核心激活井探测环路支架断裂，后厨房的电源面板烧蚀，左大翼翼经随动面板脱落等故障啊。另外，驾驶舱漏气消叫啊，左前登机门手柄卡阻啊，当时在交机试飞阶段已经发现，交付之后仍然反复出现这个问题，什么防冰活门卡阻啊，空气循环机失效啊，翼缝倾斜传感器故障等等，也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南航在投诉函中说，这些故障并不是个别零部件失效，而是涉及多个系统和关键部件，它不仅影响航班的运行效率，也损害了国产民航客机的品牌形象。南航要求商飞全面的加强总装检验、试飞、交付、验收的这个质量管理，严格控制供应商的这个质量啊，针对反复出现的故障开展根本原因的调查，制定永久性的整改措施，并提高交付前技术交底的透明度，建立覆盖设计、制造、供应链和交付全过程的新的飞机质量管理机制啊，这个很严厉啊，那封信写得很严厉。那民航业内人士指出，从故障的情况来看，这两架 C919 已经投入商业运行的飞机，它的初期连续出现了航电系统、飞控、燃油、环境控制、机体结构甚至舱门的系统故障，而且有些问题在交机试飞阶段已经出现，交付之后还出现，而且这些问题不是单一的零部件的问题，它反映 C919 飞机在制造工艺、装配质量、系统的可靠性和故障整改闭环等方面有不足，也说明 C919 新机型的可靠性，它的成熟度没有达到稳定的水平。它当然它刚刚开始啊。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7月22号以2-1通过一个项决议，取消实施了60年的企业就业人口统计报告制度。那么随后就进入30天公众意见征集阶段。那么这项制度始于1966年啊，这项制度要求100名员工以上的企业啊，或者是50名以上员工的联邦承包商，每年要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叫 EEO/1。那么列出企业不同职务的员工的性别、种族、族裔构成，包括高管、跟管理人员、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和基层员工的类别。那这些数据是用于调查就业歧视啊，制定执法重点，并追踪女性、少数族裔在美国企业中的就业状况，目的就是要推动平等、公平平等的就业。那么推动取消这项制度的是谁呢？是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主席卢卡斯，而唯一投反对票的是民主党委员，叫科塔加尔。那么科塔加尔说，这项决定，那取消这个制度的决定，削弱了委员会发现系统性就业歧视的能力，相当于把美国的民权执法倒退到1964年的民权法案实施之前。 民权组织指出，这项制度实施将近60年来，一直是美国政府监督企业是否存在就业歧视的重要工具。你一旦取消它，公众就难以了解这些大型企业，它的管理层，它的基层员工是否存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政府调查就业歧视也会失去重要的数据依据。这就是川普政府削弱多元化、公平、包容，就是所谓的 DEI 政策的又一项举措。就是川普政府，川普就是个反动派啊。这是第七条新闻。中央社报道，中国海关总署7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6月份向日本出口的稀土磁铁128吨，比5月份增加了5吨，但是也是连续4个月低于200吨，处于低位。那么今年2月以前，中国每个月向日本出口的稀土磁铁一般都超过200吨。3月4月降到180多吨 ,5 月份进一步的降到120多吨。日本媒体引述业界人士说，目前含铋的重稀土的高性能磁铁的出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那么出口许可证极其难取得，就在日本汽车工厂等企业面临停产风险时，中方才会发放许可。那么相关人士认为，中国正在通过控制出口许可证的发放节奏对日本企业施加压力，一方面要避免日本企业彻底停止从中国采购稀土，但另外一方面又迫使日本的工商界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改善对华关系。那么稀土磁铁广泛用于电动车、工业机器人、精密设备，是日本制造业非常重要的原材料。那么日本控制出口之后，日本企业虽然仍然能获得少量的供应，但采购周期和供应稳定性明显的恶化。另外，中国的有关部门5月份拘留了富士电机集团的2名日籍员工，并且在6月份以涉嫌违规出口稀土磁铁为由正式逮捕。日本媒体认为，这起案件也是中国加强稀土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目前还没有 全面停止对日本出口稀土磁铁，而是通过控制出口许可证和供应量来维持日本企业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同时把稀土供应作为向日本政府施压的工具，就是吊着你，基本上就吊着你。第八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正在降温。过去几个月，澳大利亚各地住宅卖家的挂牌价开始下调，房屋待售的时间也明显的延长，买家正在观望。房地产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过去三个月，澳大利亚各个首府的城市通过私下协议成交的住宅，最终成交价平均比最初的挂牌价低了 3.6%， 就最终成交跟你挂牌价之间低了 3.6%， 这个下跌的幅度高于今年第一季度的 3%。 研究人员认为，从去年年底以来，澳大利亚房屋溢价空间也在扩大，说明市场需求正在减弱。在目前挂牌出售的住宅当中，首都领地有 37.3% 的房源已经降价，比例居全国首位。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分别是 27.3% 和 27%， 就 27% 的房子已经降价了。那么拍卖市场也明显转弱，截止7月12号的4个星期内，澳大利亚住宅拍卖成交率已经降到了 50% 以下。那由于担心房屋流拍，所以 40% 的卖家在正式拍卖前就会跟买家签合同，我们就先成交算了，怕流拍。那与此同时，住宅出售所需要的时间也在不断的延长。那么6月份澳大利亚住宅平均成交的时间需要42天， 五月份是33天，那明显的多了，多了9天啊，也明显高于去年11月的27天。所以过去三个月，澳大利亚各个州住宅待售的时间普遍增加。那么分析认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国内税制调整，还有利率处于高位，同时打击购房需求。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已经从卖方占优，已经转向了买方观望，房价上涨的动力明显的减弱。第九条新闻， B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说，他已经和川普通过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加强贸易谈判，但在面对美国最新关税的威胁，加拿大所有的选择都摆在桌上，包括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卡尼强调，加拿大将坚定地维护本国经济权益、本国经济利益和国家主权，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改变立场。他说，18个月前美加贸易争端爆发以来，加拿大民众始终保持团结，积极购买本国产品，企业也不断地开拓欧洲、亚洲的海外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他认为，这场贸易争端反而会促使加拿大经济更加多元化，也增强了对国家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那么目前加拿大对美国的钢铁、铝、汽车产品征收 25% 的报复性关税。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表示，如果美国坚持实施新的 50% 的关税，加拿大也应该采取关税对关税的对等反制。这是第九、第十。BBC 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1号宣布解除陆军总司令希尔斯基的职务，由43岁的前线将领叫米哈伊洛德拉帕蒂接任。那么这项决定是泽连斯基为了平息持续多日的政治风波采取的人事调整。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上个星期被免职。乌克兰多个城市连续6天爆发这个抗议活动。很多民众和官方人士都认为35岁的费多罗夫推动乌克兰军队的数字化改革、反腐败和无人机的组建，改善了军队的管理和前线作战这个效率，不应该被撤职。那随着抗议持续扩大，要求撤换希尔斯基，推动军队改革的呼声也不断的高涨。那么60岁的希尔斯基因为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初期成功的组织了基辅保卫战而闻名。泽连斯基在宣布人事调整时也特别感谢希尔斯基在保卫基辅以及其他重要战役中的贡献。不过希尔斯基长期被一部分军人视为传统的苏联式指挥官，在军队改革、武器采购和作战理念等问题上和费德罗夫存在明显的分歧。那么新任的陆军总司令叫德拉帕蒂，长期在前线作战，他在军队里面还是很有威望，他被认为作风务实，支持创新，他也是费洛多夫的盟友。费洛多夫随后公开祝贺德拉帕蒂的履新，称他的任命代表乌克兰军队改革的希望，并且表示乌克兰需要翻开新的篇章，纠正过去存在的问题。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向费洛多夫提出了新的重要的政府职务。目前代理国防部长这个赫马拉继续履职。泽连斯基已经要求赫马拉和德拉帕蒂共同制定新的国防战略，重点涵盖军队体制改革、武器供应体系和无人机的建设。那么分析认为，撤换希尔斯基虽然暂时的缓解了外界不满，但费洛多夫未来是否重返 泽连斯基政府的核心岗位以及乌克兰军队改革能不能继续推进，将会决定这场政治风波会是否真的结束。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以后会慢慢的把我们的时间不断的往前推。我希望能够每天在10点半以前开播。我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今天我们第一天做到，大家帮我们数一数好不好啊。好，今天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7:1的官民比对中共治理意味着什么？复旦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三位老师，一个叫张军，一个叫马新荣，一个叫刘志阔，去年7月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和结构分析》。这份报告我以前用过。那这份报告其中有一些数据我觉得很重要。那这份报告呢是根据财政部统计局、中国会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对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进行系统性的测算。结果令人震动。2004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员5212万。04年，到了2020年，就是疫情前增加到多少？6846万，16年增加了1634万，增长31.4%，那增长率一年的增长率大概是1%几啊。那么2020年末，中国城镇就业人口4.62亿，4.63亿，按照这个数据来计算，财政供养人员相当于城镇就业人口的14.8%，将近15%。那么供养比就是6.8:1，也就是说，我们讲大数啊，平均每7个城镇就业人口要负担1名财政供养人员，也就是说。7个职工养1个公家人。那6846万财政供养人员是什么概念呢？财政供养人员讲的是工资、养老金、其他的经费由财政负担。就是政府给的钱。那这个群体包括什么？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那么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退休职工。还有就是编外人员，就是财政负担工资的编外人员，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现在有很大量的编外人员。那么6846万不等于中国有6846万公务员或者是在编人员，而是中国财政需要承担的工资、养老金、其他支出的人员，就叫财政供养人员。那这些钱最终从哪里来？从企业来，从居民，从老百姓交的税，从这里来啊，还从土地，国有土地卖地，还有就是借债啊，基本上就来自社会创造的财富啊。那7名城镇就业人员负担1名财政供养人员。数据看上去不算难以承受，但是有个数据，我们讲一个数据你就知道，北京市7月份公布的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月平均工资，非私营单位月平均工资19395元，私营单位9210元。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讲，体制内的名义工资超过了民企的2倍。如果你再把养老金、医疗、公积金、职业年金、住房补贴、编制稳定性、退休待遇、失业风险，你全部算进去， 体制内和普通市场就业人员就业者的综合收益差距呢，就不是两倍，可能就有17倍。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分化的双轨社会。那现在我们昨天做的这个关于这个高考的这个题目，大家就很清楚，现在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啊，最顶级的人才把进入体制作为他的首选。当然不是因为体制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因为体制掌握了更多的资源。我们刚前面讲了啊，当一个社会最优秀的人才不再流向企业科研和创业，而是流向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那整个经济的活力就会被窒息。这种收入差距，它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它是权力分配的结果。也就是说，创造财富的人的收入越来越低，掌握财富分配权的人收入越来越高。那这种结构就形成了一种逆向的激励，就是人人都想进入体制，没有人愿意去市场承担风险。这对中共来说，这当然有利于他维稳啊，维持他的政治稳定，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依附政权。但是同时呢，这个结果会不断的削弱经济自身创造财富的能力啊，这大家都往他那跑了，最厉害的人全跑那儿去了，这些人大家都不创造财富，都分配财富去了，那创造财富的人不就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以前讲过，最终走向饥荒的都是专制政权，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这就是历史性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对，就我们如果讲现在讲的不是讲的背后的逻辑，讲的是7:1这个比例，就是当你形成一个这样的逆向的机制的时候，7:1的比例会不断的恶化，因为不断的有人会削尖脑袋从供养者的行列挤到那些被供养者的行列。那你不断的人从这边往那边跑，人从这边往那边跑，那就你现在是7:1，你可能下一阶段就不是7:1，因为人跑过去的人更多。你再加上中国非常快的老龄化，非常快的人口的减少，那你供养者的规模，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人口危机，人口下降，人口在下降，那供养者的规模就在刚性的收缩。你最突出的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从04年到2020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员平均每年增加102万。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人口和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开始逆转。劳动力开始减少，人口开始老龄化，劳动年龄的人口进入了下降阶段，而财政需要供养的人口继续上升。也就是说，创造财富的人不断的减少，财政供养的人员越来越多，这就是这份报告最突出的一个结论。那你要再进一步的拆开6846万的构成，还有一个问题跑出来，什么问题？财政供养人员增长的最快的不是在职人员，是什么？退休职工。退休职工2004年全国财政供养的退休职工1468万，不到1500万，到2020年增加到多少？2687万，16年增加了1219万，增长83%，差不多是翻倍啊，差不多是翻倍。财政供养人员16年是新增加了1634万，退休职工增加了1219万，占新增人口的75%。到2020年，退休职工占所有财政供养人员的40%。 也就是说每十个财政供养人供养的公家人当中，其中有四个是退休。退休是啥意思？退休就是不贡献呗，不上班呗。这就意味着中国财政供养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过去主要是给在职人员发工资，你现在不仅要给在职人员发工资，还给庞大的退休职工发工资，发养老金。那退休人员一旦进入了这个体系，就会形成几十年的长期支出，他活着呀，你一直要给他支出。所以退休职工不再提供公共服务，财政仍然要支付他的养老金跟医疗支出。那你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个支付时间也越来越长。那就算一个人都不增加，就是你就算你现在的公务员或者是我们叫财政供养人员一个都不增加，你退休职工的规模会不断的扩大。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退休。那除了退休职工，编外人员也是财政供养体系的一个隐形的增长通道。04年全国财政的编外人员215万，到了2018年增加到442万。2020年还不知道，他没透露，但是我估计更大。14年增长了 105%， 基本上翻倍。那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合同工啊、劳务派遣啊、长期聘用、临聘啊这种，他没有编制，但是他的工资、他的其他的费用是一样的啊。所以正式编制你可以限制住，但是地方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聘用这个编外人员扩大实际的用人规模。那么数字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增加，就是你的编制没有明显增加，但是财政负担的人数在持续的上升。那财政供养人员为什么会不断的增加？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政府事业单位它的规模长期是只进不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政府、各级政府、学校、医院、科研单位、文化机构吸收了大量的财政供养人员啊，那么在职发工资，退休发养老金啊，这是第一个，只进不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承担的行政和公共服务不断的增加啊，教育、医疗、公安、城管、社区管理、网格化管理啊，社会救助、维稳都要大量的人。政府要完成上级不断加码的任务，又受到正式编制的限制，怎么办？临聘，在外面找人，把正式人员换个名字，但是支出没有消失，这是第一。第二，第三，财政供养人员没有随着人口流动重新配置。过去20多年，中国的人口从东北、从西北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啊，向大城市、向都市圈集中，东北、中西部和大量的县城人员不断的流出。但是当地的政府机关、当地的学校、医院、事业单位没有按照人口的减少同步的收缩，它继续维持啊。所以报告发现，西部地区财政供养率最高，东北排第二，东部最低。为啥？因为东部人跑到那边去了啊，人口越少，经济越弱，财政供养的人员占比就越高。那人是人口你可以离开，机构不会撤销啊，学生减少，但是学校和老师仍然在啊，居民走了，政府仍然维持运转。所以这个情况。而东部地区呢，它又要随着人口的增加，它又要增加，你不就增加了呗？这边不会减少，那边要增加，那总的来说呢，整个的结构就增加了。所以这套结构对于中国财政形成了三重压力。第一重压力，人员支出越来越刚性。你财政收入下降之后，你基建投资可以减少，你行政采购可以推迟，很多项目可以停下来， 但是你的工资、你的养老金不能停。所以地方政府所谓的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实际上保的是什么？保的是7000万的供养系统继续运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一方面它有庞大的政府和事业单位的体系，但另外一方面它又没钱，又没钱啊！你没钱搞学校，没钱搞医院，就是这样。所以整个的结构被锁死，这第一个压力。第二个压力，基层财政率先崩塌。你大量的财政供养人员都集中在县政府、乡政府、学校、医院、基层事业单位，但是你县级财政，这才恰恰就是中国财政体系中收入人员最弱的一层，可是你人都集中在这里。当当地经济越来越弱，人口流失越来越严重，财政收入越来越少，那你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就越高，原有机构又没办法同步的退出，所以县级财政最先失去什么？失去独立运转的能力，最后全部都在靠中央靠省级财政维持。这是第二重压力。第三重压力，财政体系整体的被锁死在依赖两样东西，一个是转移支付，一个是债务。你经济高增长，土地财政繁荣的时候，那你快速的财政收入可以掩盖所有的问题，人多了没事儿啊。但是房地产泡沫一破裂，所有的人谁光着身子就一目了然。那你想一下，经济放缓，税收下降，土地财政崩溃，然后地方债务非常非常的大，失控。财政的三个主要来源同时都不行，都在熄火。但是你供养人数仍然是7000万。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他只能依靠转移支付、发行的债、拖欠其他的支出来维持运转。所以这个报告基本上讲的告诉我们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那它会有三个更深层次的后果。第一个，你现在这种一比七的财政供养的这种比例，说明什么？说明政府的架构非常的庞大。它最终会变成什么？它会自我强化，它会形成一个膨胀的循环。因为财政供养的人员越多，你就越是需要制定和执行你的所谓的行政规则啊，因为你养的人多嘛，你要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否则你怎么管这么多人？你规则越多，你就要设立更多的部门和岗位，那部门岗位越多，你需要供养的人就越多，它就会自我膨胀。一个正常的政府机关，它的规模应该是由公共服务的需求决定，但是中国的机构规模由什么呢？由自身供养需要决定。为了保住自己已有的编制和人员，机构就要找出足够多的事情来把它的存在正当化。你要是没有这些正当化的理由，你这些人就养不住，养不住就要裁掉，裁不动。为啥？七大姑八大姨全在里头，你怎么裁？所以什么网格员啊、社区专员啊、宣传员、稳定维稳员啊、稽查员、协调员，这些岗位都跟正常需求没有关系，都是这种机构自身扩张的结果。一旦这个机构的规模超出了公共服务真实的需要，那机构就开始自己生产工作，他就为了自证他存在的需要，那就搞点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供养体系只有两种改革方式，一个是外部推动，一个是内部推动。外部推动，你一定要有独立于财政供养体系之外， 能够掌握充分的政治资源的力量，啊，比如说国会，国会就可以动它，啊，这是一个啊，从内部推动，你就要求财政公养体系主动收缩自己，这个是比较难的，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会主动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啊，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所以这一套体系。基本上没办法从内部改革，你要从外部改革。外部改革，你现在中共外部有啥力量吗？没有，啊，没有。这是第二、第三，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当一个国家的官吏体系过度膨胀，它最终会把财政基础吃空。这不是现在讲的故事。远的不说，就苏联后期的行政官僚架构非常庞大。中国现在是跟苏联学，中国现在的所有的东西跟苏联学。官僚机构、事业单位，最后实际上，我经常讲，苏联的垮台其实就是吃穷了，吃空掉了。其实它是债务崩溃，啊，最终是债务崩溃。它苏联解体的本质是什么？苏联解体的本质就是把自己给吃垮了。所以一个国家一旦它养的人超过经济能够支撑的规模，那你就财政上又没办法维持，你等到不可避免的那一天到来，通常都已经太晚了。那么2020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达到6846万，将近7000万，供养比是7:1。那么今后呢，中国继续老龄化，劳动年龄的人口持续的减少，年轻人就业的形势持续的恶化，那么退休职工继续上涨。如果城镇就业人口不能够同步增长，那你的供养比一定会从7:1到6:1到5:1，甚至更差。那你财政供养的人数越多，那你就会进一步的提高社保缴费，各种搜刮啊，就是你要想办法搜刮这些老百姓。所以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6846万这个数字本身，而是中国的国家机器它变成了他自己最大的客户。因为一个国家的财政，他首先要把自己养起，养住，你才谈得上养这个社会。你当财政越来越多的把他的钱用在他自己自身的运转，而不是服务社会的时候，你供养比的恶化就不是财政问题，而是国家治理的结构性已经失去了可持续的问题。所以7:1的供养比不是一个静态数字，而是一个正在恶化的动态曲线。这条曲线的终点不是财政调整，因为它自己调整不了，而是财政被压垮。当你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再看中国今年一季度的债务情况，你就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地方债57万亿，隐形债75万亿，加在一起133万亿，中央政府的一季度啊，国债余额45万亿，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178万亿，中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总收入28万亿，中国一年的真实的 GDP 只有100万亿，所以你就知道。中国政府现在每年要养7000万人是什么概念？所以为什么他不断的在举债，不断的举债就更还不起债，这就是后果。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泛泛 V4I 送出350颗 宝石的手指爱心 ，OK， 谢谢。Li Fan 7325送出1000颗宝石的虚拟宝箱，我不知道是啥东西，我看一下，我能看得到吗？猫，一只礼器猫，送出200颗宝石的阳光，一颗宝石 ，OK。初代河狸河类送出20颗宝石的派对帽 ，OK， 谢谢啊，谢谢，好玩啊，好玩，大家都来玩一下吧啊。情况目前台湾的官民比大概是1:64，1:7跟1:64差多少？平均每64位国民应对1位公务人员。根据全序部统计，全台湾的公务人员大概是36万。对比全台湾2300万的总人口，中国1:7太可怕了，可怕吧？非常可怕啊！观点7:1的官民比，相当于一个奴隶主有7个仆人。OK， 好吧。情绪7:1，中共真会治理啊。清朝末年才13:1，7:1政权还不亡吗？观点，官民比例手桥员、朝阳大妈、社区网格员算进去了吗？理论上应该算进去了。啊，他就是，你现在编外人员也算嘛。朝阳大妈不好说，但是网格员应该是算进去了，手桥员不一定算进去，手桥员连编外人员都不算，但是网格员肯定算。提问：现在地方财政这么紧张，到处搜刮都不够发薪水，为什么不考虑缩编呢？不缩编用意是什么？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在做财经，我在当记者的时候，在江泽民时代也好，在胡锦涛时代也好，当经济下行的时候，财政收入下降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搞个机构改革，就是裁掉一些人。当然先裁通常是编外人员，先裁完之后再裁自己的人，裁过几次的，我经历过的。但是习近平不裁，一个都不裁，你看到现在没有裁过人，为什么？我觉得跟心态有关，就是裁员是啥意思？我是总书记，我通知大家不行了，我们这个经济不行了，裁点人吧，那我得做这个决定，我做这个决定肯定有人骂我，那有人不高兴，那你做总书记就是要被人骂的。那习近平为什么不裁员呢？他不想被人骂，或者是他不想做丑人。这个会不会是这种心态？所以这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这跟江泽民也好，胡锦涛时代，他们的心态就。这里面会不会有中共为了维持政权，维持政权的话，我养的人越多，那我政权越稳固，这种心态会不会有？也有。但是你想一下，你从财政的角度，从财务的角度去想，你的收入在减少，你吃饭的人不减少，你怎么行？你维持不住的呀。或者是他在误判，他觉得熬2年就过去了，经济就会往回升，但是我看不到，就这中间到底是哪个因素发挥作用，我不知道，有可能是误判，也有可能是心态，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其他的不想有什么，但是从策略的角度来说，我为了维稳，经济不行。老百姓不高兴，我们得人多点儿，这种心态我觉得 不大可取啊，不大可取。共产党已经足够人足够多了呀，哎，军队呀，关键是你得靠军队，哪能靠人呢？靠人没用啊。情绪，中共是一个庞大的寄生族，这些寄生族除了无限啃食本国本，还指鹿为马，超量繁殖。OK， 情况越南倒是裁掉了大量的公务员，做出了重大的改革，让越南人肯定越共的政策。OK， 观点，王老师好，政府从来不创富，已是担任财富再分配的角色，所以当政府越来越大，代表创富的能力越来越弱，越来越少。以前香港的成功就是实行大市场小政府。香港的政府并不小，香港不是政府不小啊，香港也有几十万公务员。核心的问题不是小政府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你有什么样的机制来决定你需要多大规模的政府，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大小都是相对的啊，香港是个殖民地，它有自由，没有民主，它基本上是行政主导啊。你看新加坡也是这样，新加坡基本上也是个行政主导啊。行政主导不可能是个小政府啊。观点，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提供相对公平的教育、就业和上升机会，那么一个人能否摆脱贫困确实和个人努力与选择有关。但如果一个人已经付出了持续的努力，却依然无法获得体面的生活，那问题就不只是个人努力，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问题。这说的是对的。向上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把贫穷归咎于个人是对现实的逃避，那不是逃避，那是什么？那是谎言，用谎言来掩盖真实的真相。王老师什么时候做一期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专题？啥意思？中国癌症高发，很多疾病年轻化，食安问题频发，我们经常有食安问题，我们都会做专题的啊，我们经常做跟食安有关的专题，我们都做过，你们可以搜一下啊。情况，记得1990年代和2000年初的时候，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是不愿意进体制的。我大学毕业那会儿最有闯劲儿的出国，其次是读研进外企，混日子的才进体制，进体制也不一定考公务员，找个亲戚朋友一句话就进去了。公务员的工资待遇也不如企业，工作也清闲，就是养老。我们那个时代没啥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不多，外资企业也不多，有一些民营企业，比如说像那个时候我们的万宝啊那些，我有同学去万宝电器啊，那个时候有，但是不多。我们那会儿的大学生不多，人数不多。政府分不分吧，就已经分完了，啊，两下就分完了。我们那个时代还是进体制，去政府，啊，去政府。我就比如说我去，新闻单位啊，这都是事业单位了啊，跟后来改革开放，大规模的改革开放那个成为大气候，2000年前后那个那不可同日而语，那完全不一样。你到了2000年的时候，你还有人往政府里跑吗？也有，但是已经，你想在外头挣大钱的人那么多，也有人在政府，也有愿意去政府。其实中国社会一直就有人愿意去政府，啊，政府可以贪污呀，啊。情况，就业环境实在太差太差了。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感觉现在餐馆里搞接待送外卖的都很多都是年轻的女孩，而且都很漂亮，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 以至于连御用经济学家李稻葵都忍不住对统计数据吐槽。我看网上说，之所以社会总体还算稳定，都拜抖音所赐，年轻人刷刷视频，刷刷手机就打发一天，但这真不是长久之计。那是胡说，那靠抖音来维稳那是不可能。奶头乐不能够饱肚子呀，哪能饱肚子呢？关键是如果真的是刷刷抖音，饭都不吃吗？饭还得吃呀，对吗？你不能饱肚子呀。习近平他喜欢化粪池，建厕所，拎马桶，掀锅盖，但我觉得他并不在乎老百姓的人命问题。说得好听一点，叫重民生轻人命，啥意思？这就是共产党所谓的中国文化的本质。他们其实不那么倚重尊重逝去的生命的方式对社会的价值，没看懂。他们只在乎人死的是不是因为党牺牲、为国捐躯而已。民众的献花会被迅速的清理，公开的怀念会被驱散打压，连去扫墓都要被监控和记录。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在乎社保危机。社保危机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乎，但是危机肯定会把他真的要爆发，那他的位置就坐不住啊！社保危机啊，他在不在乎我不知道，但是社保真的要爆发危机的话，共产党就会倒台，你信不信？关于社保，在中国北京大使馆要的材料办理日本留学签证，需要父母交3年的社保的证明。OK， 哦，我看到了啊，这个有点奇怪啊，就是没有移民倾向呗，交了社保跑不掉了呗啊，沉没成本啊。情绪这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习近平在谈到改革开放这个问题时，总感觉到遮遮掩掩，让人感觉不情不愿。他绝对不会发出像李克强那样，改革开放不会改变像长江黄河那样倒流一样，这样的气魄的话来。他就是个反改革的人呐，他就是逆改革呀，啊，他是不喜欢改革的呀，啊，他觉得我们已经很强大了，改什么革？情况关注你多年第一次发言啊，关注你多年第一次发言 ，OK， 欢迎你啊！我目前在小县城开收废品的公司，每天都跟社会最底层打交道。今年小区里的废品比去年少了很多，而翻小区垃圾桶的老人比去年多了很多。我有几个客户，孩子帮忙买的房。老人一个月有7000-8000的退休金，老人每天的活动就坐在窗口盯着垃圾桶，看到有人丢垃圾就立刻坐电梯跑下去翻垃圾桶。我的语文没学好，不知道表达清楚了没有，希望王先生身体健康，节目未来红红红火又长久，谢谢。所以那天我看见一个人在地铁站，两个退休职工，其中有个退休职工批评另外一个退休职工，说你跟别人抢垃圾桶干啥，你一个月有几千块钱的退休金，你应该把那个垃圾桶留给那些没有退休金的人去翻。我觉得真的是啊，我是一个中国的程序员，国内生存环境日益变差，可是我的个人能力包括专业能力和生活能力也并不强。我想润去日本，我现在还年轻，不到30，该如何更好的评估自己？我的生活动手能力也不强，甚至比较弱，该怎么评估自己？我也不想就是一条道走到黑，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其实很纠结，该怎么好评估自己？可能我的问题问的不够严谨，请王老师给出意见。你就是不。对自己没啥信心呗，啊，但又有危机感，又不甘愿，那该怎么办？嗯，人是这样的，你不会在没有 情况没有到来之前，你就去做一些预先的准备。能够做这件事情的人很少，非常少。所以为什么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道理就在这里。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该怎么评估自己呢？人要建立自信，需要成功的滋养，成功是滋养自信的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显然你对自己没那么有信心啊，觉得自己动手能力也不强啊，专业能力也不强，生活能力也不强。但是人是这样的，千万不要低估自己啊，千万不要低估自己。当你来到这个处境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当你去想办法的时候，你就跟原来不一样了。所以，不要低估自己，啊，当然不要高估自己，但是也不要低估自己。为什么？因为你低估自己就是贬低自己，贬低自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把自己放到了一个你没办法改变的空间。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甘愿，你就不要贬低自己，你就要激励自己，啊，激励自己去做一些你自己都不觉得自己都未必那么有信心的事情，你去试试看。所以我鼓励你，就是不要去那么，就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力。其实我们现在现代社会文化昌明。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事情，没那么高的难度，因为对你接受过教育、接受过各种各样的社会训练的人来说，老实讲，我们看到的事情通常都没那么难，理解吗？没那么困难，因为社会已经发达，社会已经昌明了。你总是有办法找到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很多人会把你面对的问题觉得很困难，其实不是困难。很多时候，人们生活的状态出问题的，不是因为你遇到事情很困难很难做，而是你愿不愿意做，你肯不肯做，或者你愿不愿意坚持的问题。如果你愿意坚持，你就能做下来，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那么多难的事儿，难的事儿都给厉害的人去干了。我举个例子，就以我的这个行业，编辑记者来说，以前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新闻学训练，没有经过这个写作训练，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你去当一个记者、当一个编辑，的确是有点困难的。你自己搞真的是很难。但是你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基本上都读过新闻系，都经过专业训练，有那么难吗？我不觉得有那么难，至少你入门没那么难。只不过你要把它做好是有点难，但是就看你做不做。你坚持去做，一直做，做它个10年8年，你觉得会做不好吗？一定会做好的呀。所以实际上，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难的事，你就别做那些难的事儿呗。我做简单一点的事儿不行吗？一样的道理。那你又很多人又看不上我做的都是简单的事儿啊？为啥？难的事儿我也不会呀，对吧？但是你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像我做这个节目，我也是做简单的事儿啊，我就直播呀，因为我不会剪片，就是我不会用那个剪片的那个软件，我会剪片，我们在电视台剪片，但是那软件我不会用，不会用怎么办？我就直播呗，我就不剪了，而且剪片需要很长时间，我不愿意去做，就是这样啊，你就找容易的做呗，坚持做下去就 OK 了啊。你说呢？参考一下好不好啊？情绪，我13岁一个人去日本留学开始，大大小小的事情开始自己处理，从修脚踏车到跑法律援助、打官司，从零开始。 现在什么都会一点，一般问题都能自己解决，把父母接出来，他们很安心的依靠我，逼自己一下，发现自己好厉害。这个网友说的太好了啊！王老师你好，我对周末的新闻评论等录制切片节目有两个建议。第一，封面可以更多的体现节目内容，比如嘉宾评论嘉宾的照片、议题的照片扫描。建议新闻评论加入英语的 audio track， 自动生成就好，让网友分享给老外，可以锻炼网友的雅思能力。再次感谢王老师，谢谢你的建议啊，真的是好好用心啊。啊，第一，新闻评论这个节目呢，我们投入的资源并不太多啊，是我的一部分时间和我们同事的一部分时间，因为我们平时还在做节目，所以不要让我去做太复杂的事情，太复杂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做啊。我还是更重视我们选进去的稿件质量，那是第一位的。大家别以为我们就选了十篇八篇，不是的，我们选了好多的，是在一堆稿子里面挑出你看到的这几篇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先让我们简陋一点好不好啊，就是这样啊。情绪王先生的结构问题开始解决了哈，希望节目能够保持早开播，这样大家可以多互动，看着直播也更方便。另外很喜欢每日新闻的修改，还是贴近生活，文字多一些深入一点的好。 OK， 好的，谢谢啊。情绪好久没看到王先生的直播，王老师的直播了。王老师调整了直播时间之后，对我来说就变成了经常错过，不过能看到录播也不赖，现在准时开播很可以参加直播，这样一个纷纷扰扰的时间能够经常听到王老师清醒的评论，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支持啊。明谢吃奇送30颗宝石花，送10颗宝石的开心笑脸。Leo 送出10颗宝石的金币。6AA8 送出10颗宝石的金币加送出10颗宝石的漂浮爱心，再加送出30颗宝石的超赞。OK， 黄世宽宽啊，黄世宽送出10颗宝石的金币，谢谢。这个蛮好玩的啊，谢谢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